耶稣应许，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因此我们要去，在中华大地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
建立在组织和行政上都健康的教会，
成为敬虔、圣洁、传道、侍奉的无愧工人。
晨曦讲座，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你收听三十分钟的晨曦讲座，我是周广亮，周牧师。那么逢礼拜二呢，我们中国晨曦呢是良苑学房，但是在这里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在我们电台呢，很多人都非常热心，非常努力，年轻人呢，我的意思是二十几岁的同工虽然少，当然是非常火热的。那么三四十岁的同工呢，也是努力的承担很多的工作。连老年同工，老年呢在香港65岁以后呢就是退休的。可是我们电台呢有义工啊，就是不受工资，把时间抽出来不断的在广播当中服侍，有台前的，有幕后的。那么有一位呢大家最熟悉的台前的义工呢，就是卢文老伯伯，卢牧师，他非常热心。那么他跟我们主动的开会，要求分享建议，祷告讨论。2010年也就是下个月了，明年开始呢，卢牧师增加他自己侍奉的工作量，逢礼拜二的良苑学房不再是我一个人在这里跟你见面了，卢文老牧师会在这里跟我们一块儿思想，作为良友圣经学院的听众朋友传道人，要怎么样做一个好的基督的工人。基督的工人的意思是传道人，在这个变化的特快的时代，物质享受丰富到很多诱惑的时代呢，卢文老牧师大发热心，下个月开始呢加入良苑学房，所以请你祷告。那么我也在这里呢要这个加紧工作量，因为跟老人一起侍奉啊，你要有敬老的精神，对不对？我们中国人要敬老啊。卢文老牧师比我大20多岁，那么我也要好好的配合，让我们众弟兄姐妹在收音机旁边呢，真的是从2010年开始啊，这个2010啊，看都舒服，对吧？二一个圈，一一个圈，二十十开始呢，我们真的是重新摆上自己，好好的努力，这是一个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一个美好的消息，先跟你分享。良友圣经学院第八届已经开始了一个多月了，今天呢是12月15号，那么11月开始到现在是一个半月，我们已经播讲的科目呢是新约宗览解经与研经。今天节目结束之前呢，我无论怎么样呢要抽多一点时间给你好好报告考题。而这一学届开始呢，我们有一个大的改革，就是第二学年的课程也同日播出。同日播出的第二年的课程呢，是在下午跟傍晚的时段，一天两次。那么已经播讲完的是什么？你记得吗？基督教伦理学还有诗歌智慧术一，对吧？所以这四个科目呢，我要为你播报考题。目前我们良友圣经学院正在播讲的本科呢是领袖侍奉与训练，从12月14号昨天开始播讲，会播到跨年，也就是下个月，明年1月2号。另外一个科目呢，就是教义神学导论，已经播讲了一个礼拜了，12月7号开始，一直到1月9号，2010年的1月9号。教义神学导论，弟兄姊妹，你知道吗？是我们新开始定的基础课程的基础课程。有哪四门是良友圣经学院本科的基础课程呢？这个你要知道，表示这30多个科目当中呢，最基础的是这四个，而这四个你必须将两科考试通过以后，就有资格修余下的其他的考题了。新约宗览是其中一科，解经与研经是第二科，教义神学导论是第三科，旧约神学旧约宗览是第四个基础课程， 这是我们新一届良友圣经学院新的努力，还有很多其他的努力呢，以后你在修读的课程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会慢慢的体验到的。那么对于广大收听单单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可能体会不大，不过我也勉励你继续的好好的收听。那么一段音乐以后呢，接下来我要跟你做的一件事情是人人都要关注的，自己醒茶，身体健康的检查，
带你翱翔圣经研究的广阔天空，为你打开现代神学思潮的窗户。良苑学坊，
好，我们继续良苑学坊晨曦讲座礼拜二的时间。郑子民牧师，我们为他感恩，因为2009年呢，他在澳大利亚雪梨这个大城市呢按立为牧师。但是今年有另外一件事情也发生在他的身上，但是他能够处之泰然，我看呢不但没有影响他的灵命跟生活态度，反而是更积极更热心，那就是他患了胆结石。郑子民牧师患胆结石动了手术，而前不久呢，我们的罗文辉老师又患了肾结石。目前的情况呢，我自己呢还没有得到，知道他已经动手术。好几个月前呢，良友电台的《生命的四季》幕后同工，目前呢参与少部分的乐意姊妹呢，进入了长期的化疗，也是因为身体有癌症。那从很多方面看呢，这一年对我们良友电台在香港的播音室，香港同工呢，很多人奔波侍奉，身体呢衰弱，还有人在生老病死的成长过程当中呢，有病我们都接纳是一个自然的现象。因此呢，很多听众朋友也在留言板呢来信，也很关注，有问候啊，也有代祷，我们要互相勉励，彼此代祷，也要求神给我们智慧呢，好好管理身体健康，保养身体，对不对？那么也知道我们良友圣经学院呢，有很多听众朋友是中年人，一方面呢有家庭的责任，又有工作的责任，还有在教会里面的侍奉，所以呢会消耗许多体力。在这个时候我们要勉励你，要好好照顾身体的健康，免得呢过分劳累而身体有病。中年以后，一般说40岁50岁的人呢，要定期的做身体的检查。身体健康检查呢，一般包括了你的血压，你的糖尿啊，你的这个胆固醇啊，等等啊，都是很重要的，这是今天侍奉不可少的基础之一。好了，讲到这里，你知道身体重要，灵命也是重要。其实啊，如果有健康的身体而没有良好的灵性的话呢，你仍然是不能够好好侍奉的。就是你传福音人家不信，你带领教会呢教会不会增长，你替别人祷告呢他仍然觉得是重担一大堆，那么不能够把重担交托给主，教会根本不能增长，职堂啊差传呢也就谈不上了。所以在教牧书信新约圣经的提摩太前书4:8有一句名言呢，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因为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敬虔是属灵生命的操练，这是保罗对提摩太的劝勉，也是今天我们每一位在收音机旁边或者在良友网站旁边的听众朋友要被提醒的，要勉励的。操练身体不是说没有益处啊，你要定期跑步啊，要运动啊，一个礼拜医生说要三次，至少三次30分钟以上的运动。哎呀，我做不到，我一个礼拜能够做一次30分钟以上的跑步运动啊，有氧运动就很感恩了。但是我们仍然要勉励去这么做。那我今天早上啊，我们良友电台的早祷会是一位美国宣教士，那我们赵群牧师介绍他的时候说， 几年前看他，他是个大胖子，现在他瘦了多少啊？瘦了30公斤啊！这位美国宣教士呢，蛮有活力，蛮有精神，结果大胖子怎么变成这么这个健康帅的这个体型呢？他在练武功，哇，他教这个武术，宣教士是实践大使命的，正适合我们的中国晨曦，对不对？这个精神啊，身体要好好的保养，就能够好好的为神更集中的做事情。所以呢，这个操练身体重要，但是呢，敬虔的操练更重要。所以呢，以下呢，我就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跟你做一个灵命的身体健康检查。灵命的身体健康检查是什么意思呢？有两节经文先告诉你。以弗所书3:16，保罗说，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就是神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这以弗所书3:16，你注意，心里的力量啊，也可以翻译成里面的人。英文圣经呢，就翻译作里面的人。所以这句话呢，可以这么说，叫你们里面的人刚强起来。你说我周广亮，或者你姓张、姓李、姓王，你说我里面还有一个人吗？不是那个意思，就是你那个属灵的生命，你里面的那个要刚强。那么另外一处经文呢，是哥林多后书4:16，讲到同样一件事情，但是咱们中文圣经不能翻译成里面的人却一天心思一天，所以我们的和合本是使用的是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心思一天，这内心里面的人。现在我跟你做的检讨呢，就是让我们里面的属灵生命的这个人能够健康，其实就是咱们的信仰。以下我有9方面，很快的给你提一提，你反省一下自己做的灵命健康检查。第一是给你把脉，也就是看看你跟神的沟通好不好。你跟神的沟通，沟通就是你讲话，神听你啊，或者神讲话，耶稣基督的声音呢，耶稣基督讲话。好了，两个问题。第一，每次祷告以后，你是不是怀疑神会不会听我的祷告呢？第二个问题，当你祷告的时候，你是否体验过神透过圣经提醒你一些事情呢？其实就是讲我们跟神之间的生命的关系啊，这个脉搏保持的是不是一个生命，就是你会不会祷告觉得神不垂听啊？神是不是真的在那里听呢？另外就是祷告神有没有跟你讲话，但神讲话不是透过声音，而是用神的话圣经来提醒你，这是你自己的检查。第二，给你测量一下体温，看看你有没有发烧生病，对不对？体温是指什么呢？跟神的亲密的关系。两个问题反省的。第一，你是否常常感受到神的同在呢？今天我们也在祷告，良友电台、益友电台也为听众朋友祷告，但是你自己有没有感受到神与你同在？现在是12月，我们说基督耶稣降生，以马内利，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对不对？这第一个问题，你是不是感受到神与你同在？感受到一点呢？还是常常这样感受呢？还是偶尔这样呢？还是大多数的时候觉得神不与你同在？第二，你的属灵的体温，你是否渴慕神的爱和神的公义呢？心里面有没有说，主啊，愿你的爱彰显更多，愿你的公平公义在我们的这个社会，在我自己身上，在我家庭里面彰显更多呢？你可不可慕呢？好，第三个检查，心跳，看看你的心脏了，指的是侍奉的能力。每一次侍奉，你是否体会是耶稣基督的能力复辟在你身上，否则你自己不一定能够这样做。第二个反省，在你不太情愿做的事情上，但是凭着信心顺服以后，当然是指真理要好事情，而不是说坏事情，凭信心顺服以后，有没有经历过平安跟喜乐呢？ 其实有的，有人说啊，感谢主，我终于凭信心顺服这样做了以后呢，结果原来是这么好啊，哎呀，充满了喜乐，看到神的祝福啊，看到别人得造就得安慰。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呢？这是第三方面，心跳指侍奉的能力。好，灵命健康检查第四方面就是听觉，听到声音，你的耳朵听觉好不好？我们去做这个身体综合检查的时候呢，他叫你戴上一个耳机，左边跟右边呢分别有很小很小很小的声音，他会打一下，就是嘟打一下。他叫你举起手，是右边耳朵的声音呢，还是左边耳朵的声音？测试你两边的听力。其实你不做测试呢，你不知道，有的时候你以为你一直都能够听到啊，但是你听到可能是另外一只耳朵听不到的，或者听得很弱。好了，我们灵命也要做听觉的测试，是指什么呢？对圣灵的敏感度。两个问题，第一，你在聚会听广播跟人讲话或任何时候，有没有体验到圣灵的提醒呢？你在听讲道、听见证或者读圣经的时候，有没有觉得扎心的时候呢？扎心呢，通常是我做的不对的时候，需要认罪悔改的时候，觉得有这个矛盾在当中，有挣扎当中，对不对？这是第四方面。第五方面，视力。视力呢，指的是眼睛往前看的能力，还有对光明跟黑暗分别的能力。光暗跟视力其实指我们的意象。有两个反省的问题，看看你属灵的视力了。你对今后的日子和自己的生活与侍奉有没有期望？有没有盼望？有没有理想？是这个意思。关于视力的第二个问题，你能够看到福音广传、信徒建立和教会增长的前景吗？弟兄姊妹，12个月以后，2010年的12月，你的教会会不会是今天的情况呢？它会是怎样的情况呢？福音传开了，信徒建立了，教会增长了，开始职堂了，做差传工作了，你能看到这样的前景吗？这是关系到你的属灵的视力了。第六方面，胃肠消化力了。两个，第一，你对圣经的阅读和查考是否感到甘甜有趣呢？第二，你对阅读属灵材料和听好的讲道是不是不断的渴慕呢？再提醒你啊，我们听众朋友，这不是做考试，不是良友圣经学院的考试，而是在来到12月年尾的时候呢，我们对自己属灵的生命做一个健康检查，你自己来做。那这个幅度呢，你可以是最差、差一点、中等、普通、好、很好、非常好，这样。好像你对属灵材料的阅读跟听讲到是否非常渴慕，你可能是满分是10分的话，你可能是8分，可能是7分。但是你不渴慕的话呢，可能是4分，可能是3分，可能是2分。每个人不一样，你自己在心里面做一个评估、检讨跟反省。第七是排泄了，新陈代谢的意思，就是你会流汗，你要小便，要大便，是把废物能够推出去的那种能力。有哪两方面呢？第一就是别人施加在你身上的痛苦，你是否能够交托给主呢？哎呀，这个排泄，这个新陈代谢不容易，对不对？第二，遇到不如意的事情，你能不能够透过不同的管道把它处理掉，甚至忘掉呢？这不容易，但是属灵生命的操练要包括这个新陈代谢的功能。第八，活动方面了，看看你的生活习惯，问四个问题。你有定期的灵修习惯吗？灵修的意思就是亲近神，安静下来读神的话，或者是唱赞美诗，或者是默默祷告，有没有呢？第二，有祷告小组跟你定期的交通，跟你一块祷告吗？第三，你有定期的聚会参加侍奉吗？每个礼拜一次的主日崇拜是基本，有没有侍奉啊？做招待啊，做唱诗班啊，去打电话联络人啊，为别人祷告啊，帮助别人安慰人啊。 应该做的事情你能够按照圣经的原则去实行吗？这是基督徒活动的生命习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好了，最后第九，就是病历了。每个人的健康情况每看一次病呢，有病历卡，对不对？那么你的医生，你的家庭医生，当然我们现在在农村可能还不容易，不过你熟了的医生呢，他通常会知道你的病历，你的体质。两方面，第一，你有事情长期困扰你但不知道怎样解决吗？第二，你有以前的事情想起来的时候会觉得难过伤痛，但今天呢还没有解决，还是一想起来就懊悔就伤痛，有的妇女呢一想起来呢就甚至会流泪。有没有这样不能忘掉的伤痛，往事还没有解决的呢？其实耶稣基督已经来了，他愿意背负我们一切的重担，他是我们生命的主，是我们人生的主，是宇宙万物的创造主。他来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就是帮我们解决我们的重担。那这些问题呢，其实是靠我们自己省察。在圣经里面说，个人应当查验自己的行为，加拉太书六章四节。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二十一节那里，保罗说，凡事查验，善美的要持守。以弗所书五章十节更讲，总要查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事。还有一个祷告的心愿呢，那就是在腓立比书保罗说，使你们能分别是非。这分别是非呢，跟查验跟省察都是同一个字。圣经有大约二十处的经文呢，讲到我们要常常的省察。但愿听众朋友你能够好好的在神的面前做属灵健康的省察，让一年过去，新的一年再来的时候，你有充满活力的那种属灵的生命。
良友圣经学院精训，
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五节，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
晨曦讲座良远学房，我们来到22分40多秒了，继续为听众朋友进行，现在要报告考题了，这是很多听众朋友都关心的良友圣经学院本科。那么现在第一年呢，新约中览跟解经与研经的考题为你报告，第二年也播讲完的诗歌智慧书一和基督教伦理学我也很快的报告一下。有笔跟纸已经参加了良友圣经学院这个报了名的听众朋友，那请你写一写啊。新月纵览考两题，第一题，犹太文化和犹太教对基督教有什么影响？这是在第一课第二课讲过的。犹太文化和犹太教对基督教有什么影响？从某个层面来讲呢，是旧约圣经对新约圣经那个影响，这是我个人的一个暗示，那你自己要好好的想来写。第二题，约翰一书的敌对者，敌人的敌，敌对者他的身份有什么特点呢？这对今天教会的假教师有什么提醒？敌对者的身份有什么特点？约翰一书今天的假教师有什么提醒？这新月宗览解经原经呢，第一题，已经解经的意思是什么呢？我们要怎样运用已经解经的原则呢？它的普遍原则是什么？已经解经的意思怎么样运用，它普遍的原则是什么？第二题比较难了，早期的教父的解经基本上承接了什么传统呢？这对今天的我们中国教会有什么警惕作用呢？早期的教父呢，有尤斯丁、特土良、艾仁纽，很出名的几个人呢，但是我们不学圣经不学教会历史就不知道他们的解经有什么传统，这个传统对今天我们中国教会有什么警惕的作用。好了，这是解经与研经。 那么这两个科目呢是基础课程，是一年的第一年的十一月已经播讲的，第二年的二年级的头两个科目，诗歌智慧属于一跟基督教伦理学，先播报基督教伦理学。第一题，基督徒可不可以发誓呢？请按照基督教伦理学三大原则做出分析，可不可以发誓，来分析一下。第二题，基督教伦理学这门课令你澄清了什么错误的原则习惯，还有坚持，你固执坚持的还有习惯原则是错误的，有哪些帮你澄清了呢？请你写一写。好了，二年级的第二个科目，诗歌智慧属于一，两题。第一题，诗篇的诗句大致上可以分为哪几种呢？举例子详细说明。诗篇的诗句大致上可以分为哪几种呢？请举例子详细说明。第二题，约伯记里的以利户对苦难有什么看法？哇，真的不容易啊，你听过才会，或者看看圣经看熟它。那么这对你个人的经历有什么提醒呢？约伯记里的以利户对苦难有什么看法？这对你个人的经历有什么提醒呢？好，良友圣经学院的考题，每一题答案长度你都知道是500字到1000字之间，考卷上也写下你的名字跟学号啊，这记得。
良友圣经学院宗旨，
本院致力透过广播及多元媒体教导圣经真理，为中国教会培育更多有品格、忠心、有见识并胸怀普世的传道人和义工，建立健康教会，荣耀主耶稣基督。
有一位听众朋友听了这个，其实是看了前面我的分享呢，在良友网站良友圣经学院院长的话以后呢，他有一个很好的回应，他说在圣经里面耶稣说，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那么他愿我们都能够在不断的自省当中更好的认识到自己灵命的软弱，靠着主胜过软弱，那么过得胜的生活，从而使属灵生命健康成长。那我也愿我们的听众朋友呢，在今后过去无论怎样，今后靠着神的恩典重新的立志，能够使我们能够在神的话语上，在待人接物上，在学习侍奉主上呢，都能够有进步。有空的话呢，也欢迎听众朋友写一封信吧。2009年很快要过去了，还剩半个月，对不对？做一个检讨，今年你要感恩的事情，你要改正的事情，新年下个月开始你盼望神能够成就的事情，重新的立志把它写下来。写下来呢，你可能不知道给谁看呢，让他回应勉励你。在这个时候你别忘了，良友电台、益友电台的同工等着你，我们的同工也不断的以默默的还有我们的努力来祝福你。好，再次在这里预祝听众朋友圣诞节蒙恩快乐，新的一年呢爱主更深。良友学房今天播送到这儿，再会。